好，谢谢。好，大家欢迎大家，我是 Stella，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赋能小教会，完成大使命。我们的医师来讲解一下这个说明什么是医师。我们看到的这个重点就是医师就是 One Room Church。One Room 医师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微小型运动我们要门徒塑造门徒，教会诞生教会，要使耶稣美丽公义的好消息充满我们的城市。等一下，两位牧师主讲的牧师，我们的陈晓东牧师还有许丽萍牧师会为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哈。我先。看一下，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1RC 是怎么一回事，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然后，愿景的分享是Pastor Abraham 陈晓东牧师。然后，什么是 1RC？我们的许牧师许丽萍牧师会 Pastor Michael 会介绍。然后，怎么样回应呢？我们请 Paula 六，他是我们的课程总监，也回应一下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参加。最后，我们就恭请我们的蔡牧师Pastor David 蔡他是多年以来我们开始仪式的时候重点的一位教练。当然，现在我们的等一下，徐牧师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医师教练团队越来越大了，感谢赞美主。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tella，我是这个基督灯台协会的总干事，也是这个基督灯台协会的那个创办人之一，也是医师教会这个运动的行政总监。感谢神，在以前我是在一个corporate 的一个工作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对改换我的跑道，现在来服侍主很感谢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医师。医师英语就是 One Room，我们简称它 1RC，就是 One Room Church。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微型教会的职堂运动，目的就是要把很简单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这医师主持人带到各个角落、家庭、职场、社区，网上也可以，实体都可以，与神与人建立关系。那你说什么是医师？是哪一些人呢？我们是一群齐心协力，在当今时代完成大诫命的人，大使命。我们的创办人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许丽萍牧师，她也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计划的创意策略总监。我们请许牧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可以吗？你可以打开
好，
视
欢迎你们每一
频。
位，欢迎你们来到今天你会有很丰富的收获，谢谢。
常常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 1RC 的合伙的创办人，也是我们的神学指导，就是陈晓东牧师，也请陈牧师也露他的英
好，大
俊的
家
美
平
貌。
安，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仪式教会的论坛。
感谢主啊！我已经介绍了自己了，我是 Stella，然后我们还有 Paula Leo 刘宝兰姊妹，她是我们的课程的总监。Paula，你可以露面吗？跟大家
对，可
打
以
个
可以，
招
没问
呼。
题，哈哈，我打开我的视频，好呀，
大家
大家
见
好。
面了感谢主，谢谢 Paula。好，还有呢，我们的医师教练团队，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徐牧师、陈牧师，还有我们的蔡牧师，不知道蔡牧师在不在？Pastor David，你在吗？还没有上来，好，没关系，等一下，希望他来到的时候跟大家见面我们还有 Paula，然后还有苗教授，还有我们很多全球学院的讲师都是这个医师教练团队的一份子。阵容鼎盛，我们各司所长，愿神能够祝福。当然，我们不单是有这个教练团队，还有我们在当中，训练以后有很多的主持人也变成我们的助教，还有一些教练有。 简单介绍几个名字：王平啊、曼玲、Mary、Lydia、Philip 等等。很多人还有一些 IT 的服饰的，好像 Ethan，还有其他人，但是我都不一一介绍了。以后大家有认识的话，在这个整个网络跟团队里头，可以彼此认识，彼此帮助。简单介绍一下医师主持人整个培训计划，大家有一个概念呢。现在来说呢，我们有这个说明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医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全球学院的6个星期的微型教会启动的培训。培训以后，如果大家觉得，特别是我们双轨的发展，如果是教会觉得他自己可以，自己已经可以实行了，那我们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人他自己有自己的团队平台，也可以自己的推行。但是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多一点的，培训的话呢，我们也有教练培训的服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资源丰富的网上平台，完全是免费给大家的。在这6个星期的微型教会的启动培训当中，我们会详细一点介绍。然后这个教练培训服务是什么呢？因为有人陪着你一起陪跑的话呢，你的成功率是会高很多。这是为期12个月的教练服务，不单是有小组网上的生命教练的学习还有一些同侪，我学了这个怎么读了？同侪的一个群体的一起学习的落实的操作的小组，不单有这些有系统的教练培训服务，我们也有一些每个月有一次的圆桌会议，是我们的徐牧师小东牧师今天跟大家见面了。他也会每个月给一些创新的最新的发展包括一些学习的指导也有些学员的一些见证分享和还有一些提问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单打独斗来传福音的。其实我们都需要不单圣灵同在，也需要同行的人。所以在医师，我们也建立一个互动的平台，最重要是一个网络能够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医师主持人彼此建立关系，互相帮助、带导、扶持。所以我们今天完了这个说明会之后，希望大家马上报名参加我们的医师教会的训练。这6个星期的训练我保证你有沐浴生的那种一新的感觉，就是有很多很新的创意跟想法，怎么能够把教会带到每一个角落去？这个医师的教会训练，等一下我们再详细再讲一下，提醒大家一下，就是7月8号是开始，然后6堂课，在美东时间是周三的晚上8点到10点，然后北京时间是周四的早上8点到10点，美西就是周三的下午5点。美中是晚上的7点，好像今天晚上的时间差不多了，好吗？整个系统是这样子的，全球学院这个6星期基本的培训之后，那个是自由奉献的，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教练培训的，是你可以自愿参加，收费是一个收费的教练培训课程，为期1年，但是我们有奖学金可以申请，免费的网上的资源，还有很多的伙伴的机构可以提供其他有关的课程，这是大家可以推荐。我们推荐你自由参加，选择有一些是收费，有一些是免费的，就看看不同的课程的薪资，好像我们的 3Q 领导力啦，还有基督登台全球学院呢，还有蔡牧师主持的一个影响力的教练培训，还有 Paula 他培训的一个就叫 Passion Quotient 热情生命教练的培训都是非常精彩的。到时候有这个课程的时候合适的话，大家可以自由参加。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陈晓东牧师来分享。陈晓东牧师，我简单介绍一下，是我们北美基督登台协会的创会牧师，也是 我看一下哈，也是基督登台全球学院的院长，我们医师教会 1LC 的创办的合伙人。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陈晓东牧师，我停止分享啦。
好，谢谢Stella，我亲爱的同工啊，我们在10年前呢，我们一起开拓了北美基督登台协会有这样一个的零售，就是北美的教会呢，在神国度里边呢，依然是这个能够闪耀发光的金灯台。虽然呢，我们在过去这个美国这60年呢，遇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大的困难，教会呢似乎在这个世俗化的浪潮里边呢，好像是变得呢失去了他这个应该有的见证。但是我们的领受就是说，这个祭坛上面的火呢是不可以熄灭的所以呢我们在10年前呢，在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起源之地就是在新英格兰呢开始了我们北美基督登台协会的服饰10年来呢，我们见证着也经历着呢，神在这样一个被誉为呢冰封了的选民之地呢，神的这个复兴的火呢，一步步正在这个点燃起来。所以呢，当我们在6年前呢，我们和徐牧师一起有这样的领受，来去推动了这个One Room Church 的这个意向的时候呢，它实在是非常切合呢，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挑战和这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呢有一个的意向的分享那我把我的这个 PPT 打出来，请这个Stella 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应该是可以看到全屏是不是？还
不
是？
是，是两个 slide。
好，那我换一下啊。
好。
这个
可能需要退出去再 share 一下，不是？
那我再退出去一下啊，
好。
再来一次啊。这个。我想呢，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年间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我看看
还是两个
啊，为什么它不动呢？
可以啦。
好，我想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疫情开始转眼呢，这个疫情结束呢，已经这个4年但是呢，2020年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6年里边呢，世界呢经历了一个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许多人呢还在这样一个的整个的典范性的转移当中呢，其实我们还这个惊魂未定还不知道呢如何的来去更好的回应这样一个的整个的时代的改变。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6年前呢，也同时就是在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方面呢知道这个时代呢已经有一个的极大的改变和巨变，那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的网络的这个事工和职堂，但是同时呢，也这个感谢神的带领和恩典呢，使得我们和徐牧师呢一起的配搭呢，来去推动这样一个的这个为这个这为上帝的国度建造世界上最小的教会这样一个的呼声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个的词汇呢，并不是一个的陌生的词汇了WUKA 呢，常常是来去形容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这个光景WUKA 这个是一个4个英文字的这个浓缩。它意味着这个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充满了这个动荡，充满了这个不确定复杂以及模糊这4个字呢，描述着我们这种的存在的状况，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活的状况。那这个我们 这些的词汇呢很枯燥、很抽象，但是呢，我们的感受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就像3年前，当这个人工智能ChatGPT 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还以为只是一个聊天的这个小玩意儿，但是呢，经过3年的时间里边呢，我们其实知道呢，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的走不回头的时代啊，这样一个的被这个人工智能呢治理的一个的时代啊，所以呢，我们面对着就是一个个更加让我们觉得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时代。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呢，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早在这个圣经它的这个旧约的启示、新约的启示呢，来去完成的时候呢，神已经透过他的使徒和先知呢，来去向我们描述着，在末后的时代里边呢，国将是攻打着国，民是攻打着民，饥荒、战争、瘟疫这样的一些的事情呢，层出不穷。我们今天呢，甚至所面对的这种的气候变迁，走不回头的这样一个的环境呢，圣经呢也明明的打开了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许多的人呢就是好像听惯了这些的声音的时候呢，觉得也不过就是另外一次狼来了的信息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呢，如果我们不兴起发光、不警醒的话呢，恐怕呢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随着这个潮流呢得来去这个。这个来去被这个潮流呢席卷而去启示录呢在第5章开始呢也告诉我们呢这样的一个的时代里边呢充满了各种末世的征兆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的战争的征兆，这种的饥荒的征兆，这种瘟疫的征兆，死亡的征兆。但是呢，就算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呢，我们从这个主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向我们向他的教会所表达的这个大使命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他才说呢，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呢，在这样一个的动荡的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的让这个潮流呢把我们卷得呢疲倦不堪。这种的各种的健康的问题、情绪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地缘冲突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的风浪里边，耶稣却向我们说：“你们要去，这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吩咐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呢。”然后呢，神应许一件事情，我与你们同在。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要经历神和我们的同在，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又怎能够与神同在呢？所以呢，当我们开始这样一个的 One Room Church 的活，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一事教会的时候，一个微小型在职场当中为上帝国建造世界上最小的教会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告诉我们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从本地，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全地，也这个圣灵呢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前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做主的见证。我们知道呢，教会这个字呢，它是这个来自这个这个的希腊文，以及呢这个拉丁文 ecclesia 这个字呢，它是告诉我们这一群被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连于元首基督。耶稣基督呢，是他的元首，是他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同样呢，我们也知道呢，ecclesia 这个字呢，它不是告诉我们是一栋的建筑物，不是告诉你是哪一个的这个的地方教会里边的招牌，它是告诉我们呢，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边蒙召的子民， 这一群子民呢，不论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聚会，还是千千万万在他球场里边来去敬拜他的时候呢，他是基督的心腹，他是基督的新娘子，上帝呢要把娶她为妻呀、啊。另外呢，他也是在末世当中，啊，这个祭司群体的这个聚会，当我们蒙召的时候呢，神已经明明的告诉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拣选的子民，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听清楚啊，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呢，不是买到了一张的这个天国的通行证，然后呢就继续在地上边来去劳苦愁烦的度过我们余下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基督的国度里边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心意更新里边呢，在敬拜里边，在心意里边，在团契里边，在使命当中来去更新。所以，如果是我们来去看主的话语，向我们显现的这一幅的图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五旬期，五旬期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地上边还停留了40天，指着先知和这个是律法的话语呢，把有关救赎主的事情呢，一一的来去向他的百姓向他的门徒解明，然后呢，他升天第40天升天的时候，他就吩咐这一群在主的话语里边有领受的子民，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10天，这一天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边就看到了五旬节到了，托门徒聚集在一处，就有风，天上有响声，大风吹过，充满了这个所做的房子就有舌头像火焰降下来，圣灵充满，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追求圣灵的充满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追求圣灵的充满呢，是上帝对他拣选子民的一个的命定。这样一个的充满呢，是为了使他的子民呢，与那圣父、圣子、圣灵的救恩呢，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共荣的关系里边，同样呢，这样圣灵这个无穷的生命力呢，将要充满神所拣选的子民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来去服侍他，来去荣耀他，来去与他同行，来去呢，在耶稣的眼光所看之处呢，来去做成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在这个末世当中呢，并不是说说了之后呢就成全了。这个神的话语在这个世道当中，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2000年前呢，他都面对着各样的试探和诱惑，以及呢跟这个神的话语呢与这个世代当中的这个交接之处呢，有许多的这个状况和情况呢，来去产生。我们都知道呢，新约教会呢是在这个逼迫中成长的教会，但是呢，神的工作呢，同样在历史当中工作的。313年的时候，这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有一个的这个君王啊，这个君士坦丁呢，当他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得到他自己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他曾经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战役当中，他其实是面对着将要失败的情况，但是呢，在他的晚上的这个梦里边，他看见十字架向他的启示呢，他在第二天这个大获全胜之后呢，他知道他的这个胜利呢是出于耶稣基督，出于神对他的这个带领，所以呢，从他开始呢，整个的基督教呢就慢慢的被纳入到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里边，成为这个帝国建制的这一
哎，为什么陈牧师的没有声音呢？
东西怎么弄？
他 mute 了，要 unmute。
好，这个
好，
机器呢有
现
点老
在可
问
以
题。
unmute，
好，那我们
对。
再来哈。好，那我继续分享哈。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件的事情呢，就是当这个君士坦丁呢，他成为这个把基督教纳为他这个帝国的宗教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个对教会呢做了一个的彻底的这个改造。这样的改造呢，是使得教会呢在这个帝国的这个建制当中呢，慢慢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教会。这个金字塔型的教会里边呢，有教王，有枢机主教，有主教，有祭司，然后最后呢，才是这些的百姓啊。这是对于新约圣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改变，
不
而
好
且。
意思，牧师，你要点一下 continue to share，这样子可以。可以。没有了。
可以看到吗？
没有，现在看到你的 YouTube 频道，
再
没
来一
有
次
了
哈，
PPT。
这个
不好意思，
现
大
在
家有些技术上的问题，等一等，应该可
可
以。
以了吧？
对，哎，还是有，耶，现在可以啦，
好，那我们就
继
继续
续，
哈。
好。
其实这一种的这个这种的这个金字塔型，我们叫做科层型的 hierarchy 式的这种的教会的结构呢，根深蒂固的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存留了这个差不多呢1500年之久。就算在我们今天呢，许多的教会呢，依然是在这种的结构里边。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金字塔并不是只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坏的事情，而是说呢，金字塔的这种的教会的结构呢，它逃不过一个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组织里边的叫做 Pareto principle 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所有金字塔型的这种的这个教会结构呢，它总是不可避免的把80%的资源呢用作在自己的这个结构当中，而这个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呢，你投入80%的资源呢，它只有20%的这种的结果啊，这是一个的这个非常稳固，但是呢非常这个低效率的一种的结构的方式。这种的结构方式呢，成为我们教会当中呢，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做见证的方式，等一下呢，徐牧师会给我们用一些更生动的例子呢，来去挑战我们的一些的思维，挑战我们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先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来去推动一个 One Room Church 的 movement 的时候，或者是在推动一个的这个微小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大的教会不好啊，hierarchy 糟糕啊，或者是金字塔型败坏呀，不是这样的。每一种的形式呢，它有它存在的理由和道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是一个的充满了动荡、不确定、复杂和含糊的世代，而这样的一个的世代当中，我们来去应对它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在看着我们既有的这种的教会的结构来去回应什么呢？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什么吗？当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以前所赋予他的教会，他的子民呢，不是说你们要去成为一个金字塔型的教会，坐落在帝国的佳美之处，享受着帝国给他一切丰富、源源不绝的供应。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没有这样讲话，对不对？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去神的家、神的国度、神的子民呢，是一群的来去行动的子民，就如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再一次的把这个圣经拿在君王的面前来去指着这个圣经，指着这个彼得的话语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10多年里边呢，其实是应该更这个把它时间过幅度呢拉得更大的时候呢，我们要说呢，我们今天呢，早在40年前呢，这个世界呢就非常的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的万物互联的时代里边。万物互联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形容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慢慢慢慢，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种的 network reality，它就像它的这个存在呢，就像一个的渔网一样，没有一个的人呢是一切，也没有一切呢这个而所有的一切呢都可以作用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的 network 的世界里边。从这幅图画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样一个的时代的这种的网络里边呢，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的节点。没有你呢，就是这个网络呢，就会少一点的东西。所以呢，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个人在这样一个的网络当中呢，都可以来去互为肢体，互为这个支撑，互为节点。这样一个的 internet 这样一个的 network 这种的网络的网络互联的这个时代呢，来去告诉我们呢，我们真正的这种的实在和存在。其实呢，这样的一种的话呢，早在圣经里边呢，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保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呢。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边，在真理当中呢，凡事长进。当我们呢，在这样一个的网络里边，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时候呢，这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这是神所要他在这个世代当中回应大使命的教会，这个身体他会渐渐成长，在基督的爱里边呢，来去成全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好多的经文呢，其实告诉我们今天呢，这个神的心意呢，是要他的教会在这样一个的彼此联络当中。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呢，天上的父呢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呢，圣经明明的向我们告诉，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这样一个的网络的时代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一切，也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承担了所有的服事。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家他必赐下的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姐妹，你听这些的话语的时候，你问问自己：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边实践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来到教会，到底只是做一个的会友，做一个的 小不点，所有教会的重要的事情，那就交给那些的这个还重要的人物啊，位高权重的人物做事情就好，交给牧师就好了，啊，交给长老就好了，啊，交给那个执事就好了。我们呢，就坐在那边呢，唱唱歌，来去呢，是这个煮饭，然后呢，彼此的来去这个互相的社交一下，听牧师讲个道，讲完之后就拍拍屁股回家去了，继续我们在地上边这种的日子的挣扎。这是上帝呼召，用他的宝血把你买进耶稣基督的身体所要做的事情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依然是面对着一个的这个当万物互联的时代呢。已经来到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的透过 One Room Church 这里所跟大家所分享的意象，让我们每一个的小不点，每一点的星星之火。徐牧师最喜欢用兔子，我跟他说我最不喜欢兔子但是呢，因为他常常把我家的后院呢挖的一个洞一个洞，但是呢，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我们甚至看自然界里边，上帝都要用微小的事情，不论是万千的萤火虫，还是这些的蚂蚁雄兵，还是这些的蜜蜂，还是这些的兔子，还是这些的蒲公英，它是要成全一件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在这个论坛里边，我们来去。听这个徐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如何的在这个时代里边，透过赋能小教会来去完成大使命。好，那我把我的时间呢交给徐牧师，请他给我们有精彩的分享啊。
好，谢谢陈牧师，谢谢陈牧师，谢谢 Stella 那跟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一次教会真的是一个整个的团队，好吗？那么刚
对。
才陈牧师呢，他怎么样呢？他从圣经，在经过教会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再看到现在的需要，那么将整个连贯在一起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一次教会的意向，所以非常谢谢了陈牧师呢，来给我们这样清晰的能够看到这一个整个的图画的大图画呢，在里面呢，怎么样连接到我们一次教会的意向。好了，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欢迎你们每一位在这里。那么我就跟大家呢，就开始了分享一下了关于这一个的一些教会的一些让你更大的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么你就可以报名呢来参与了我们呢准备很快开始的6个星期了的一个的培训的第一期。所以呢，刚才我们Stanley 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个一些教会我们的宣言很简单，我们只是做2件事情。第一，门徒塑造门徒；第二，教会诞生教会。那么，我们做这2件事情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使耶稣的美丽、公义和好消息充满我们的城市，好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做不是很复杂。但是呢，你看到了这里呢，其实我们是参与了。现在在世界里面呢，特别在很多的第三国家等等的世界里面，2个运动，一个叫做门徒倍增运动，我们叫 DMM（Disciple Making Movement），另外一个叫做职堂倍增运动，叫 CPM，就是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我们就将这2个运动透过一个系统化的方法。来带到我们的华人的教会了当中，跟华人的宣教的里面，好吗？那么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目前呢看到的一些的挑战，而特别在我们的华人的教会的里面面对一些挑战。那么第一个教会一个挑战，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很多教会里面你们有很多粉丝，耶稣的粉丝。但很小，耶稣的祭司。那么刚才 陈牧师已经跟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但我们却看到很多的粉丝在教会里面，什么粉丝呢？他们每个星期天都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做牧师很开心的看到他们来。那么他们来到之后，举手敬拜赞美耶稣，很有热情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他们从来没有为神的国度流一滴汗、一滴血，他们只是一个旁观在那里很兴奋、敬拜、赞美，又很温馨你爱我，我爱你等等但从来呢没有出去了来例行了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呢。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今天有很多消费者。但不是很多神国度的共同创造者，所以教会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走？因为今天你们来的很多都是教会的领袖，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累？好像刚才陈牧师讲这个80/20的原则一样，因为教会80% 都是来消费，那么呢？只要20% 呢，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好的项目、好的节目呢，来满足他们的消费的欲望在里面，所以变成了这个少数的人来创建上帝的国度，大多数的人来到教会的消费，所以呢，这个是我看到了教会目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第二个挑战就是很多人上过很多的课程。听过很多的资讯，甚至很爱主，但问题是没有倍增啊，门徒没有倍增，教会没有倍增，为什么？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通常做两件事的其中一件，第一，我们只叫你做什么。所以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安排很多策略性的讲座，很多教导活动。最好呢，我们要参与的人都 burn out，对吗？我们都累得很多。另外有一些呢，就是做第二件事，就是只是教导我们生命的成长，但是呢，我们没有倍增，没有结出果子出来。那么呢，这个很多我们的门训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内容，而是因为没有转化的机器。和倍增的机制在里面，所以是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那么教会面对的第三个挑战呢？我不知你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但我听了很多，我去全世界了很多的教会里面呢，那么他们都跟我讲，牧师啊，我们的教会开始老化了，同意吗？很多你们的教会都开始老化，就是呢，我们在出达。和联系这个 millennial 千禧的世代和 Z 世代方面效果不好，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千禧的世代和 Z 世代呢，好像新者，他们是教会的未来，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还是用一个旧的皮带，我们想承载这一些。千禧的世代和 Z 世代的这一些的人，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了这个 Millennial 跟 Z 世代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想要的是什么。我跟你分享一点点，但当我分享每一点的时候，我要你想，教会什么的模式最能够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一个教会的未来，这些 Z。世代跟前期的世代，第一啊，那当然呢，我先有一个总括好吗？其实 Generation Z 呢，对基督教教会的态度，他们不一定是反教会或是反基督教，很多研究，包括 Barna Group 啊，很多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虽然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传统宗教机构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人生的意义、心理的健康、 社会的公益、真诚的人际关系以及归属感，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所以呢，很多这些言条里面呢，给了我们的八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关于这个 Generation Z 呢，跟这个 Millennial 的世代，他们要的跟他们不想要的。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一面讲的时候，你一面想，我要怎么样调整我的教会？不然的话，你的教会会继续老化，好吗？第一，千禧世代跟 Z 世代，他们重视真实，胜过传统。对，很多 Z 世代来讲，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教会有多大，敬拜有多震撼。牧师有多有名，教会的历史有多久，而是你们所讲的，真的活出来了吗？所以他们希望看到信仰和生活的一致性在里面，所以他们常常会问：基督徒真的活出爱吗？教会领袖是真诚的吗？教会是否言行一致？教会是否愿意承认错误？所以呢，一会儿你会听到了啊，我们关于这个微型教会了啊，怎么样能够呢做到这一些？那么，所以对新时代的人来讲，authenticity 真实的人比完美的人更要说服力。第二，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要的是什么？他们对所有的机构都比较不信任。因为 Z 世代成长于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好像刚才陈牧师已经跟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政治对立加剧，经济危机频繁，社群媒体假消息泛滥，政府、企业、教会丑闻不断，因此他们对所有大型机构都保持比较高的警觉性。包括教会。第三，千禧和 Z 世代，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提问的地方。过去有些教会的文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不要问太多，不要做 troublemaker，好吗？你只要相信。但对 Z 世代来讲，问题不代表不信，相反的，提问往往是信仰探索的一部分。他们常问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科学和信仰啊，AI 和信仰会有冲突吗？圣经中的某些经文应该如何理解？基督徒如何看待当代社会的议题？对吗？这个都是啊，我们看到 Millennial 跟 Z 世代了。常常发的问题啊，我们从香港啊等等，不单是美国、香港等等，我们都看到这一些他们问的这一些问题在里面啊。那么，如果教会的回应只是不要问，叫做做就对了，因为圣经这样说，许多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好吗？所以，当教会愿意聆听、讨论。陪伴探索，他们反而会更愿意投入。第四，千禧和 Z 世代，他们渴望真正的人际关系。虽然 Z 世代是历史上最网络化的一代，但也是最孤单的一代之一。他们有 Instagram，有 TikTok、WeChat、YouTube、Discord。但缺少真正深层的人际的连结，因此他们渴望真诚的友谊、属灵的导师、可以信任的代人、跨世代的关系、被接纳的群体。所以，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活动，教会办很多活动，教会很多教会到今天还是 event driven。活动推动的不一定吸引这个千禧和 Z 世代，关系才是吸引他们的。那么，另外第五呢，他们渴望找到人生的使命，所以呢，这个千禧和 Z 世代非常重视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为什么活着？我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改变？因此，他们容易被以下的资讯吸引：人的生命使命、呼叫 （calling）、教命、社会怎么样在社会有影响力？怎么样服侍他人？怎么样来改变世界？他们希望知道，信仰不只是让我上天堂，而是让我知道今天我该如何来活。那么呢，当教会能够将福音和人生使命连接的时候，就往往能够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的下一代。另外，这个两代的人，他们心理健康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议题。这个世代，这一些比任何一代更愿意谈论到 anxiety 焦虑、depression 忧郁、压力、情绪困扰、自我价值孤单感。他们期待教会不要把这些议题视为禁忌。他们心想的是，可以诚实谈论我的挣扎，不要贴标签。当我讲这些的时候，不羞于人，提供置换和陪伴。他们希望听见你有心理压力，不代表你的信心不足，而不是哎呀，你只要多多祷告就好了，不要讲这一些，也不要担心这一些了。那么，另外第七，他们偏好对话，而不是单向的说教。传统教会我们常常采取什么讲台说会众听，但是世代更习惯互动、讨论、分享、交流。那么这不代表他们讨厌讲道，而是他们希望有机会回应、消化内容、提出问题、分享观点。怎么样能够运用在他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呢，小组啦、门徒训练啦、问答式的聚会啦、教练式的季度，往往比单纯一些活动更能够吸引他们。第八，他们想看见信仰如何改变生活。很多这一些年轻的一代，他不满足于只是聚会活动、宗教仪式，他们更关心的是耶稣如何改变我的人生，信仰如何帮助我的焦虑，圣经如何帮助我面对关系的问题，我如何在工作和学业里面活出我的信仰。他们想看到的是真实可行的门徒生活，而不是只是理论，好吗？那么，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研调里面看到，这个 Millennial 跟 Z Generation 他们最欣赏是什么样的教会？真实的 authenticity，就真正的自己，归属感，让我感受到自己被接纳，有人生的使命的，帮助我找到人生的方向，有门徒陪伴的，不要只是教导我，请陪我一起走。真理与恩典并存，告诉我真理，但请用爱心告诉我。透明与诚信 （transparency, integrity） 让我知道你们值得信任。真正的一个信仰的前提，帮助我建立有意义的人生和人际关系。所以我要问这一些，在一个几千人的 megachurch 比较容易体会到啊，还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这一种的氛围的教会的氛围里面比较容易体验到？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不单是宣教传福音，我们是在讲教会的未来，因为 millennial 跟 Z 世代就是教会的未来，所以教会这个皮带，我们又有什么新的思维？我们需要来调整，才能够承载教会的未来。再见。所以呢，爱因斯坦对神经病的定义，我常常都分享，对吗？重复一次 要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做同一件事情，而期望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个人有神经病。所以，如果你的教会开始老化，但你很想呢，能够 reach 到这个 millennial 跟 generation Z，你用同样的方法，你得回的结果都是同一样，你只是呢继续老化，好吗？那么呢，当然呢，最后一个挑战我就不多讲了，就是呢，刚才呢，陈牧师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动荡了，对吗？啊，因为我们活在西方，我们是活在后基督教时代，OK，我们现在全球增长最快的是伊斯兰教的兴起，那么我们活在一个时代，教会是受迫害迫害的时候，另外 AI 时代的兴起，所以这个是教会面临的第四个挑战。那么呢，Peter Drucker 讲得很清楚，他说动荡时期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的本身。而是我们还是用昨天的逻辑来做今天的事情，好吧？所以呢，我先给你们看到了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面对的问题。那么呢，我想给你了一个解决方案。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有很多解决方案，所以不要误会，以为我的给你这个才是唯一。但我相信呢，我今天给你的解决方案能够呢，大帮助您，还是你的教会，还是你的组织呢？去面对下面的四个我们面对的挑战跟问题。那么呢，这个解决方案是两方面：第一，教会需要回归门徒训练为教会的核心事工，而不是继续推出一大堆项目、一大堆 event。OK，训练什么啊？不是训练门徒啊。这样简单，训练能够塑造别人做门徒的门徒，这是训练 disciple makers，不只是 disciple。第二，我们需要差派信徒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面开些简单的教会，这些我们叫微型教会。所以我们需要呢啊，训练跟差派更多的 church planters，职堂的人，而且是信徒。不是专业的牧师，所以呢，我相信这两个呢，是我们去解决刚才四大挑战的其中一些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要从我们的脑袋开始，从我们的思维开始。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 paradigm shift，范式的转变。我们需要从一个传统教会的思维，转向一个运动思维，有什么需要转变呢？第一，我们要这样想：非凡的祷告是能力的来源，不要这样想，人的策略是能力的来源。但我告诉你哈，我很坦白告诉你了，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祷告会没有什么人去参与的，对不对呀？哈，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学生告诉我，他说为什么他的教会的祷告会只有两个人去呢？那么教会有100多200人，但只有两个人参与祷告会，所以我们又讲非凡的祷告是能力的来源。第二，要这样想，在现有的人际网络里面再次福音，不要这样想，把这些人带离他们原有的环境，要带他们进到所谓一个建筑物的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培育他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式转变第三，要这样想，以顺服为导向的门训，不是以知识为导向的门训，就是有行动的obedience driven 的顺服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一大堆脑袋的知识。要这样想，以探索为基础的学习，你刚才听到我讲的 millennial 跟 generation C 对吗？哈，而不是要以讲授为基础的教学，要这样想，差派平凡但愿意顺服的人，不要这样想，只是差派了来有恩赐的专家，要这样想，培育一群人一起做门徒，不要这样想， 门徒训练只限于一对一，要这样想，哇，这个是很大的范式的转变。门训是贯穿整个归信的过程，不要这样想，哎呀，等他信了耶稣，然后我们才安排门徒训练。要这样想，病毒式的倍增，不要这样想。单纯加法的成长，一会儿我会讲多一点点。这一个要这样想，属灵的家庭，教会是一个家庭，不要这样想，教堂或是基督化的教会，要想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好吗？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有运动思维的话，教会呢就要明白了什么是运动。所以呢，这里讲到教会的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减速人数削减的教会。那么在疫情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对吗？那么第二呢，是不加不减的教会。那么疫情以后，如果你不加不减，你信是很成功的教会的，对吗？那么第三就是人数增加在增加的教会，这个很好，不错。那么第四是在繁殖的教会，继续繁殖职堂的教会，有分堂啊等等呢，我们叫 multi-site 对吗？multi-site 的。那么到最高点的时候，教会应该是 multiply 是倍增的。所以呢，第一个圈圈我们叫做稀缺的思维，第二个圈里面的我们叫成长的思维。第三个圈呢，我们就进到一个运动的思维。那么你的教会是在那一个圈的呢？那么我一来到你的教会，我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听你们讲的话，就会知道你的教会是那一个圈。为什么呢？让我给你看一看呢。每一个圈教会里面，主要你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如果你是第一个圈的。啊，就是人数越来越减小，而且不加不减的。你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教会的领袖讲什么啊？请留下来，请留下来啊！我能够给你什么？为你做什么？令你可以留下来。那么，我也曾经很多年前呢，牧养过我的教会呢，曾经是这样。那么第。三就是增加跟繁殖的教会呢，他们通常你听到他们讲什么，请来，please come，please come。但是你到第三个圈呢，就是呢运动式的思维，你会听到教会常常讲什么，请 go，please go，请出去，我要差派你出去，你不要每个星期坐在我这里，我要派你出去。好吗？所以这个就是无墙的教会，很多时候代表一些。所以呢，你的教会是在那一个层次里面，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第四，还是第五？因为你要明白了，这个 number three 加速的教会，好像一个 magnet，一个磁石，非常吸引人的啊。特别呢，比如说现在我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小。还是不增不加不减的时候，我很想去跟一些人数增加成长的教会学怎么样增长教会增长学，对不对呀、啊？那么当然，Rick Warren 他们的教会常常要办啊这一些的讲座啊跟 workshop。那么在我的年代，好吗？因为我的年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么我也建立了两个教会，在我的年代呢，我们常常去了啊。Crystal Cathedral 水晶大教堂啊，Dr. Robert Schuller 那里去学怎么样了？教会增长，所以呢，这个增长的教会是非常吸引人的，好像一个 magnet。但你要记得了，一个磁石呢，它不但吸一边，它也会吸另外一边。本来有一些教会很想开分堂的，很想繁殖的，但他们也不去。也不去了，multiply 去倍增很多点，因为他们很想变成一个 mega church，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了。每个人都进到这一个 教堂里面，每个星期听啊，一起敬拜，听牧师讲道，所以这变成了这个加速的教会了，是变成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不是繁殖的教会，不是倍增的教会，好吗？所以呢，如果你要成为第四跟第五级的教会，你的思维一定要改变，啊，你的思维一定要改变，好吗？所以你要怎么样成为第四、第五啊？你还是保留你自己现在教会的人数的增加，但同时哈，你要繁殖其他的点。另外，你要再有生第二代、第三代了来倍增。所以呢，我不是叫你关掉你现在的教会啊，因为你没有第三，你很难做第四、第五。你现在对吗？所以呢，是三种呢，同时呢能够进行。一会儿我会教你呢，啊，怎样的双轨呢能够发展呢？你的教会在当中。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了。所以呢，为什么我讲到 paradigm shift 啊？你思维的改变，为什么改变你的心态这样重要？因为你的心态、你的思维将决定你的教会的发展的策略。你是一个 go 的策略，还是一个 come 的策略？然后我记得呢，我们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卫星教会的网络，在佛罗里达州叫 Tampa Bay Underground。他的创办人 Brian Sander 曾经有一次呢，在一些牧姐的培训里面问这些牧师：“我给你，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第一，每个星期天有1000人来到你的教会这一个点来听你讲的。”还是第二，每一个星期天只有100人来到你的教会听你讲道，但有900人在外面开了900个其他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们大部分的牧师都希望1000人来听你讲道，而不是100人。另外有900人在外面在做宣教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呢。”我也跟一些中国你们的牧师也谈过，对吗？其实微型教会的发起最好的榜样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但后来慢慢的，中国的教会你们要学美国的 mega church，所以你们就每一个人都要建一个大的教会，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做牧师的 ego，对吗？所以现在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家庭的小教会的时候，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在做这件事情了。但你看，美国很多关于教会增长的书都讲到中国几十年前这个家庭教会是多么了兴旺来做榜样。所以呢，我们的心态需要改变。所以我常常问了啊，教会的领袖一个问题，跟牧者们，你是被上帝呼叫？来建立一个教会，还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并神的国度引进你所在的城市？那两个都没有错，对吗？有一些人上帝呼叫你，就是来建立一个教会，很好，感谢主为你的忠心，感谢主。但如果上帝是呼叫你将福音引进你整个城市的话，那么呢，一个教会就做不到这件事情。对吗？你怎么样一个教会在上海能够将整个福音饱和在整个城市？你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的思维呢要改变。那么呢，所以啊，我们看一些真实的案例，很多很多，我只是举一两个案例。Timothy Initiative，他们是一个美国的宣教机构，他们只是成立了十几年，还没有到20年。那么呢，他们现在。已经在42个国家与世界上一些稀有的地区的当地的领袖合作培训什么啊？培训门徒、塑造门徒的人和微型教会的职堂姐。那么他们做了十几年，他们开始是在印度，那么现在已经在42个国家，有什么结果呢？他们透过门徒训练跟职堂微型教会，他们现在平均每一天的，不是每年的啊，每天有72个新的教会。另外， 他们已经种植了14万5千个教会，大概洗礼的人在十几年里面有239万的人洗礼，所以你看到递增的效果是怎么样？另外，印度有一个机构叫做 Indian Gospel League，叫 Reverend Samuel 什么？他在过去25年又是用同样的策略，门徒塑造门徒，卫星教会诞生，卫星教会当然在印度你必须要卫星教会，好吗？你不能可见的大的教会在这些国家里面，这在过去25年，他已经建立了9万个这一些的卫星教会在当中。那么呢，这些开始的时候都是在第三国家，后来美国呢？有很多教会看到，为什么他们增长得这样快，我们做不到？于是有一些教会又开始了怎么样学、怎样做这些卫星教会，在美国，甚至有很多大的教会现在都双轨的，他们又有大的聚会，也有卫星教会，特别给谁有卫星教会？我跟你讲过，给 Millennial 千禧一代跟 Generation Z。另外也给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很多不方便啊，开车30分钟、45分钟来到教会里面也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教会呢，啊，我们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很多这些案例在 New Jersey 叫 Cross Point Church。那么你要知道，New Jersey 那是在美国的东北，是我们基督教的冰箱，冷藏的冰箱。因为美国基督教是在南部最旺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牧师，你看到他叫 Tom Bradley 的牧师了，他在这个教会做了20多年，来来去去就是300人，做到他都累了，他都 burn out 了，就是300多人，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了，他就看到卫星教会运动在印度等等了，所以他就请 Timothy Initiative，刚才我讲的这个机构的创办人来他教会来分享意向，看看我们怎么样双轨发展。又有教会，又同时在城市里面开一些卫星教会。那么，当意向分享完了之后，300人多中，只有3个人愿意尝试了，这些信徒呢愿意尝试出去。但他们做了只是几年呢，啊，不是很久啊，做了几年，好吗？那么呢，现在几年之后，他们总堂的主日崇拜大概有800多人。到900人，另外每一个星期，他有50多个卫星教会在社区里面，他们不需要回到教会的哈，所以这个不是小组，你不要弄乱了，这个不是小组，小组礼拜天还是要回到这个教会崇拜，这些不需要了，他们就是卫星教会了，在家庭、在职场里面、在老人院，每一个星期另外有600人在聚会，所以呢，他呢双轨发展呢。他走了几年里面呢，就从300人变成1400人的教会，那么呢，被一个我们基督教的杂志呢，评为 Top 100 Reproducing Church in America 了，他就是双轨在里面，好吗？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呢，卫星教会是什么了。那么呢，我们刚才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宣言、门徒塑造门徒、教会诞生教会，使耶稣的美丽、公义、好消息充满我们的城市了。那么这个是什么？福音宝盒 （Gospel Saturation），这个就是想做到的福音宝盒。什么是福音宝盒？我们怎么知道已经达成了福音宝盒？很简单。让每一位男人、女人、女孩、男孩都能一次有机会看见、听见、经历并回应福音，这个就是福音宝盒。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实现这个？答案是，我们每一位不是专业的牧师、传道人，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人都明白，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份就是一位宣教士。又是一位门徒培育者，我们又是 disciple maker，又是 missionary。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肯定我们这两重身份，并去实行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福音宝盒在你的城市里面。所以呢，这个呢，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使命 需要与耶稣一同看见整个城市被他的美丽、公义、福音充满，直到整座城市无一人、无一处没有被触摸。所以要实现这个现象的话，我们的策略必须与我们的祷告是一致的。我们的策略，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福音饱和，那么单单建立一间教会就远远不够。要结出整座城市，我们必须重新拿回耶稣和初代教会所用的又简单又有必争性的方法在里面。我们不能够依附于无法复制的领受的魅力或庞大的节目的结构，这样我们不能够实现这个福音饱和这个目标在里面，因为高昂的建筑成本，以学术为主的培训流程，没有办法快速的培育出足够的领受去实现福音饱和。OK，在当中，你知不知道啊？你的教会每个人洗礼的成本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好吧，你建立有教会的牧者、传道，有教会的长老、执事，有教会的其他领袖，您知不知道你的教会每人洗礼的成本是多少吗？你从来有没有计算过这一个？有没有问你的教会的师傅？没有啊，对吗？因为你不知道整个方程式是什么。那很简单，好吗？我不会弄到它很复杂，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整个方程式。你的 CPB cost per baptism 是怎么样算的？比如说啊，举例，你用2025年你教会的总开支还是总预算减去海外宣教，再除受洗的人数，那真正受洗的人数，好吗？就是你的 cost per baptism。举例来讲，在美国，如果呢，我们一个教会啊，这个是小教会了啊，比如说一年的总预算是20万。但如果他只有10个人真正受洗的人，那么他 cost per baptism 就是2万块一个人，2万块一个人。那么你告诉我，徐牧师啊，你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教会增长到100人呢？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会问你，你有没有200万？对吗？因为你用同一个方法做同一件事情，你会得到同一个结果，就是2万块美金来令到一个人受洗。如果你没有200万的话，你很难增长到100人了，因为你还在用同样的方法。你看到吗？但其实我刚才举例了已经不错的2万块美金一个人，因为有一个真正的 study 好吗？真正的 research 了，在美国整个典型美国教会受洗的成冠平均成本啊，一个人是150万美元，150万。你看美国的教会这些建筑了，要付贷款了，付利息了，啊，人工等等很多的，150万啊，好吗？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回清小却生根的门徒训练策略，释放平凡的信徒的潜能，让他们在你的城市各处，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在职福音，培养门徒。并见证简单形式的教会的一个智人的诞生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差派宣教士，就是我们的信徒，好吗？深入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在黑暗的地方培育门徒，带来光明，卫星教会呢，就开始浮现出来了，在这些人际的网络里面。而不是刻意了要建一座教堂出来的，OK？所以呢，什么是卫星教会啊？那么好，那么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卫星教会。其实它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属灵的家庭。卫星教会最简单的了解就是属灵的家庭，好吗？所以在福音饱和的意象，当门徒在各处被栽培的时候，新的属灵家庭就会自然的诞生。这些家庭不是机构式的教会，而是我们讲的卫星教会。很简单，灵活， 深入到人日常的人际关系的网络里面，以耶稣为中心，以使命为导向的一个 faith community，一个信仰的群体在里面。那么，微型教会呢，通常是什么啊？有平凡的人所带领的一个延伸的属灵家庭。一会儿我讲什么叫延伸属灵家庭，他们一起敬拜，彼此相爱，彼此负责，共同服侍，并承担耶稣的大使命，成为黑暗里面的光。那么，他们聚会的地点非常灵活的，很多是家庭的客厅，好像家庭教会就是了。咖啡店、公园、老人院、办公室，任何日常生活的空间，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建一个建筑物，而是为了关系和生命的转化。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中早期教会的样式，也是现在我刚才已经给你一些例子了。全球福音运动里面最强健的表达的形式，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世界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不是印度，是伊朗，Iran，伊朗，是伊朗。那么你知道，伊朗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你不能够开教会，所以呢，所有都是什么卫星教会。那么什为什么他们知道呢？在统计里面，因为当 COVID 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全世界伊朗下载最多的圣经的软件是在伊朗下载的。OK，所以呢，所以微型教会不是缩小版的教堂，你不要误会，是回归教会的本质，门徒的群体，活在福音的里面。彼此有连结，但也共同的承担这个大使命。属灵家庭的浮现，代表的不只是聚会形态的转变，而是一场身份和使命的苏醒。再不是我去那里做礼拜，而是我们这里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在里面。所以从根本相来说，教会就是神的家，对不对呀？那么其中每一位成员都刻意的让自己的生命彼此扎根，紧密的连接，因为是一个家在里面。所以微型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呀？它不是 event driven，它不是搞一大场活动，而是一群彼此生长生命的属灵的家人在里面。我们不只是一起聚会，而是一起成长、一起流泪、一起服侍、一起为主活出这个大使命。所以呢，教会首先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系列的活动。教会不是一栋建筑，不是一个节目，也不是一场活动。教会不是建立在一两位有影响力的讲解身上，而是根植于家庭。这个核心的观念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我定义微型家庭、微型教会的话，这个是我们用的很实用的 definition 的定义，有平凡人带领的延伸属灵家庭，活在日常的福音的群体里面，并在他的人际网络里面承担耶稣的福音的使命在当中。OK。那么呢？所以呢？你说这个延伸家庭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使徒行传》来的，是从新约的教会来，从新约的 oikos 来的。新约圣经用来表示家庭的希腊文，这个当时候这个词比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想的核心家庭更广泛。这个 oikos 包括了。整个延伸的家族、家里面的仆人，以及整个人际网络、朋友、邻居、乡野的伙伴，都是在 oikos 这个呢理念里面，在新约 的理念里面。那么根据初代教会的布道了的作者 Michael Green 他讲，基督徒有意识的赢得，他们刻意的有意识的是什么？刻意 purposefully intentionally 赢得整个家户，就是整个不是只是核心家庭，整个延伸家庭呢，作为他们福音的灯台，再从这些地方将光照进他们周围的黑暗里面。这是他们 oikos 的外面，先从 oikos 开始，再较量外面。那么，随着福音的扩展，很多一个个家庭、一个个 oikos 就变成教会，也成为神福音使命的一部分。所以，福音不但进入了这一个延伸的家庭里面，也转化了社会上的 oikos，变成什么？卫星教会、家庭教会。这是这样了，这些教会就是这样啊。那些原本只是地上的家庭，现在成了永恒的属灵的家庭，这是这样转化的，好吗？啊，所以当新的门徒被培育出来，就好像家里边什么啊，诞生一个新的孩子一样，对不对呀？那么这个原有的次人的人际网络，就会转化为属灵家庭，所以。初期教会，他们没有他们不是专门派人去植堂，而是他们在 Oikos 里面栽植福音给这个延伸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家庭的教会就自然浮现。因为当福音被栽种，门徒就形成，就导致这个教会的出现，这个就是整个过程。所以呢，教会呢，将教会。看为福音在职门徒训练的结果，和你单纯把基督徒重新分配成小组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人呢来这些讲座都问，那么跟我教会的小组有什么分别好吗？教会的小组只是教会的项目的其中一种项目，一个项目，只是它的资源的分配的一部分。但到星期天。还是所有小组的人要回到一个建筑物来敬拜、赞美等等，但是呢，微型教会不是，它的所有教会的功能就在这一个微型教会里面，而不是只是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 subset 的一个活动在当中，好吗？那么，所以 ICO 是福音栽种的核心，所以早期教会不是把个体。从家庭、从朋友里面抽他出来，带去圣殿参加聚会，而是怎样进入到这个家庭的单位 oikos 的单位，转化这个单位从社会的 oikos 变成属灵的 oikos，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的转化，不是将人从里面抽离出来。那么，所以微型教会也不是一种流行的 trend。也不是一个用来吸引大众的教会的 event，卫星教会也不是次于大型聚会的初级教会。卫星教会不是只是为了学习属灵的知识的，好像你平常的查经小组，而是为神指明一个主要的表达的方法在里面。它是一种最能够承载。家庭这个功能的一个教会的形式，所以这种形式能够根据环境变动随时调整，它很容易倍增、扩展、苗壮。所以呢，在这一个 Brian Sander 他一本书叫《Micro Churches》呢，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不要将教会搞得太复杂。如果你将所有比如说。教会，我是不是需要有人打鼓弹吉他才是教会？当然不需要。所以呢，他说，教会所有非必要的东西都拿走，只需要剩下最简单、最根本。那么，主要教会有些什么？所以呢，跟每个人有不同的回答，因为跟你的教会论有关，好吗？那么呢，美国有另外一个卫星教会的网络，在 Kansas City 叫 KC Underground。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教会只需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教会、敬拜、 属灵的全体就是去交通啦，彼此关心等等，跟传福音使命。只要做这三件，就是他们的教会论。当基督徒在真诚的敬拜和真实的群体关系，回首完成神托付的使命的时候，他们就是真正运作的教会。所以刚才陈牧师讲到两三个人，对吗？奉我的名，他们敬拜，他们彼此关怀，他们又去传福音，完成使命，这个就是教会。我们就是上教会。所以什么样的一群人可以称为教会？那么呢，你要定你自己的，我们叫做教会的基本结构 （ecclesia minima）。所以呢，一起敬拜神，彼此为生，共同承担福音使命，这三重加起来，就自然形成了这个教会了。那么，所以微型教会呢，你记得中间我讲是什么？一个彼此为生，对吗？一个真正有关系的群体。所以呢，我们看新约里面出现很多彼此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尊重，彼此劝勉，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很多彼此。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些彼此的命令，最能够被实践出来的环境是哪一种呢？是大型聚会啊，还是小型的群体啊？事实上，教会最具体、最真实的样貌，通常是在最小的单位里面，而不是在最大的场合里面。所以呢，微型教会，好像我刚才讲是 Generation Z，跟这一些 Millennial 呢，因为他们很喜欢彼此，他们要 hang out，他们要关系，他们要 authenticity 了。微型教会是一个最自然的呈现这一些的场合在当中。好了，那么呢？现在呢？我们要扩大一点，我们从微型教会了。那么现在今天来的人呢？你们有一些已经有一个实体的教会，对吗？那么微型教会也是实体，你也已经有一个有历史的教会了。那么你可以怎么样参与这一项运动呢？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没有叫你解散你的教会，对吗？我还是要你的教会有加速第三，但我要你的教会开始有什么啊？要繁殖，再去倍增，所以呢，我们就用回了初期教会一个模式，叫做 houses and hubs，家庭和枢纽，用枢纽与网络启动整个微型教会的运动。我们看看安提阿教会，安提阿不是某个母堂的分堂，也不是一个附属的机构。它是由圣灵兴起的一个 apostolic center，一个使徒性的中心，对吗？可以说是当时教会的宣教的神经的中枢。它的特点是什么？跨文化、多元化、外向型，而且它诞生的原因，安提奥教会不是因为一份精密的策略，而是因为逼迫信徒四散，结果福音传到外邦。重点。安提厄不是留住人才的地方，而是差派人才的地方。这个也是你教会现在怎么样参与在这个运动里面？你的教会怎么样成为差派人才的地方？是一个发泄台，不是一个窗户。那么枢纽，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枢纽，一个 hub。所以，在一个整个微型教会运动里面，hub 是非常重要的。是整个微型教会运动里面的心脏，它负责把意向、资源、培训输送到整个系统里面。枢纽不是想控制，它是养分中心，它提供装备，激发创意，连接关系，让每个微型教会在你的社区的里面更有力量，更有方向感。所以回到安提阿。我们看到的，它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好像你教会现在的情况，它也是一个策略性制定和宣教差派的地方。OK，但你的宣教，我不一定讲你要宣教到其他的国家，你可以，当然应该这样做，但你可以宣教在你自己的城市里面的宣教。所以呢，当圣灵是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安提勒教会就立刻回应这件事情。所以枢纽是什么？也就是你现在的教会怎么样可以成为枢纽，在我们整个运动里面。那么在里面，通常你会看到五重执事了在里面。那么呢，当然你在你会做什么？你会建立一个微型教会的网络，一个 network。你是他的心脏，你是他的养分来分配的重心。你呢，在你的城市里面。因为每一个微型教会单打独斗的话很难做的，他们需要互相连接成为一个网络，而你现在的教会就是这个 hub 来连接并且分派的培训差派，所以呢是一个无形的网络把整个运动连在一起，就是你现在的教会作为这个 hub 在里面，好吗？那么，在这个网络里面，他们会彼此分享资源啊，交流智慧了，鼓励了，策略合作。所以，结果你在做什么？你的教会在你的城市里面建立一个传承式的福音生态系统，而我们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们帮助你 set up 你的 hub。提供你很多的资源培训，让你能够资源去分发跟培训你整个城市的微型教会，所以呢，你就开始传承式的福音生态的系统了，从你的教会来开始，好吗？哈，所以要 hub 要有 network，你就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了，在当中了。那么呢，所以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分散但连接本地。有传球，智人但又有意图，所以安提阿教会不是一间 mega church，不是一个品牌教会，它也不是一个直播的平台，它是一个宣教的引擎，关系深厚，真理扎实，被拆派出去。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模式来建立一个拆派的枢纽，从你现有的教会里面再去。拆派这些微型教会出去，建一个网络，你去支持整个这个网络，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初期教会增长发展的模式。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面所罗门廊做哈，在家里面这个微型教会卖饼，对吗？敬拜。他们每一日在店里这个哈，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耶路撒冷，他们的 hub 是所罗门廊。那么保罗的 hub 在哪里啊？在推拉卢学法，他在以弗所，就他的 hub 来支持整个小亚细亚的微型教会的网络，提供装备和培训。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你是地方教会的牧解领袖。或是你今天在建立一个宣教机构的领袖，还是呢，你准备成立一个使徒中心，那么呢，这个好，那么你们差派人去开这些微型教会，再将他们变成一个网络，那么呢，所以微型教会所有的敬拜小组、外展关怀、牧养门训、社区关怀都在微型教会。但你作为枢纽，你做什么？你们做领袖培训、教牧延伸教育、提供教练服务、资源联合聚会。你可以每3个月叫你所有微型教会回来一起大型聚会。当然，你们有一些地方了，你不能够这样做，好吗？那么治理长老、按牧等等呢，都有这个 hub 呢，可以来承担呢这一些的责任在里面，好吗？所以呢，21世纪的教会不但是现象现象。也是同时墙内墙外，而现有你的教会能够在差不多零额外开支下面，能够倍增双轨发展，而且呢，这些呢微型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形态的，好吗？不是只是家庭教会，我们看到有很多形态的微型教会了。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的是什么啊？是海外宣教职堂的，对吗？那么，但很多现在已经是本地职堂来做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什么呢？multi site micro site，对吧？很多教会都想 很多点分点，但很多教会分点要用很多钱来建教会，聘请受洗的童工，你不需要了。现在你就用我们这个理念啊，你的教会就可以多堂点，双轨发展，你教会也可以成为使徒中心，还是一个 hub。那么呢，支持联系家庭教会，也能够从小组变成一个教会。对吗？我们看到有人呢，从这一个的幸福小组，能够变成这个卫星教会，很自然的。那么呢，也是一个门徒塑造门徒的一个训练平台，很重要，能够成为 Millennial 跟 Gen Z 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专为他们开这个卫星教会。那么呢，很多呢，我们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例子是什么？利基群体。那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什么利基群体呢？有一些教会，卫星教会，在美国海沙滩旁边，专门做那一些画浪的人的教会；有一些呢，专门做单亲妈妈的教会；有一些专做了有特殊儿童家庭的教会；有一些我们看到专做保险业的人的教会。利基群体的教会，在这一个模式里面很成功，很成功，好吗？那么也可以很适合呢。你已经 burnout 了，甚至你已经辞职了，再没有在教会牧会，但上帝给你呼叫，那么呢，我鼓励你了，可能呢，不要再牧养，你不想再牧养这样复杂人事关系这样复杂的教会了。诶，可能微型教会是其中一个你能够承载上帝给你的呼叫的企业家职堂，又是另外一个了。现在很多很多地方看到很成功的，怎么样一面创办企业，一面呢用这个企业来职堂呢？所以企业职堂当然呢遭受迫害的教会呢，所以很多表达的信息的微型教会呢非常灵活。所以最后呢。这个一些教会，我们就是门徒塑造门徒，教会诞生教会，是耶稣的美丽、公义和好消息充满我们的行程是。那么我们为你提供什么？我们为你提供什么？好吗？因为这两个运动，所以呢，我们有两个系统已经建立好，一个是门徒倍增的系统，另外一个是职堂倍增的路径。一个是 disciple maker 的 system，一个是 church planter 的 pathway。那么呢，我们6个星期就是7月开始，6个星期的培训只是右手边职堂倍增的路径，我们还没有叫门徒倍增，一会儿才讲。所以在6个星期里面，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成立，怎么样运作整个微型教会。从第一步做到能够倍增，你必须要系统，对吗？你必须要系统，你不能够没有系统。我们已经呢建立了好的系统，那么你们已经是第7期了，所以我们从培养门徒倍增解开始，到栽植福音，到建立 oikos 新起领受，启动倍增新的卫星教会，全部以耶稣是主为我们的中心。那么每一步呢，我们不是跟你讲理论，在6个星期里面，每一步我们给你工具，给你 tools 工具，是落地每一步呢来帮助。所以如果呢你是教会的代表也好，你自己个人有这个负担也好了，欢迎你一会儿呢Stella 告诉你怎么样报名呢，参与这个职堂倍增路径。那么呢6个星期完了之后呢？你们有一些人就能够拿出工具就去做了，特别有一些成熟的教会，但有一些呢，你们想学，并且不单学，因为门训不是学的，你要经历的，好吗？你要体验的。那么呢，所以这个训练的这个职堂训练就是这6个星期是免费的，好吗？你就是自由奉献自由奉献。那么呢，之后。如果你想进到我们门徒倍增系统呢，来体验学习，将来你也能够去塑造门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你需要委身1年的时间，1年。那么呢，但门徒训练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在哪里？我们没有先定义什么是门徒，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永远达不到。所以呢，我们的门徒的定义是三方面：第一是关系性，一个门徒是跟耶稣、跟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是 transformational，他们的生命要被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从他们的品格到脾气等等，要 transformational。第三，不能够口讲啊，要有行动啊，要 commissional，要去参与大使命。所以呢，我们呢，还要有整个系统呢在当中啊，我们塑造 being，在同样训练你的 doing，内在外在 being 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doing 怎么样带门徒建全体 oikos 与领袖启动这些卫星教会呢？然后整个一年呢啊，所以呢，我们从内在健康到外在行动到产生运动。那么一年里面，我们有一些是课程，但课程里面也很多体验式的学习，好吗？不是只是讲课啊，很体验式的学习，将你啊跟上帝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将人的关系要翻转过来，transformational。好吗？那么呢，但另外呢啊，所以这些课程，那么另外呢，我们有同侪小组 cohort。那么呢，在同侪小组里面啊，我们呢会带领你们呢落地。在这一些落地在当中，也有问责在里面，OK？所以呢，从你的 formation 啊，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你能不能走得强，跟你每天怎么样活出这一个呢啊门徒的生活，决定你会不会持续，在你要走去那里，决定你会不会倍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系统呢在里面。好吗？所以呢，这一个呢，我就将时间呢啊交回给 Stella 了，你就跟他们啊讲一讲了啊，这个报名等等了是怎么样进来了，这一个六先向这个六周的学习好吗，Stella？
好的，谢谢徐牧师，辛苦了我们现在也请一下Paula 是我们第一期的那个主持人已经训练出来了，然后也有非常美好的那个服饰我等一下会请他分享一下，然后我也想请大家做一个举手的运动，因为我知道我们从2022年2月开始训练第一班的主持人以来呢，已经有230多个主持人被训练出来了。徐牧师，感谢主今天我有见到很多曾经参加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训练的6个月训练，现在已经转化成1年的时间。我等一下告诉你们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参加。所以请如果是我们主持人的话，请您可以举手，用你的那个 React 你们的中文是叫什么？在 Zoom 里头 举手，说你是我们的主持人，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好吗？哇，你看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赞吧，可以，可以给一个心或者什么，让大家看到哦，你看。徐牧师多少？哦，很多人，对不对？
很多人呐、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都是真真实实的生命的转化。好，我现在给你看，心都走出来了。好，大家都可以把你的手放下来，等一下可以给其他人问问题。我先请 Paula 简单回应一下，5分钟，然后我再给大家多一点，怎么去报名这6个星期的，一个我们的6个星期的特别的职堂倍增的训练，然后最后我有一首陈晓东牧师服饰给大家的鼓励的一首诗歌作为结束，好不好？好，时间交给 Paula，5分钟，谢谢。
好的，我是叫 Paula 哈，我就是这个伊始这个运动的第一期的学员，就是见证人，就是我想是说，因为刚才徐牧师有讲到，我们这个小组是可以是一个有 niche 的哈，就是很独特的， 那我的自己的那个有它的独特性的原因呢，是我自己就是有一些个代祷方面这样的呼召，代祷就是医治释放，还有就是分辨诸灵。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有一些个 burnout 的什么忧郁的人就来找到我，来为他们祷告。就是我们的小组是从这个点出发的。这可能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小组的利基，就是我们是很专注在就是这个上面。那么在做的过程里头，就发现呢，就是刚才徐牧师跟陈牧师，他从一个历史国度的这样的角度来讲到教会的发展，而我们是一个小的实践者哈，一个小的教会的一个实践者。我是从我们个体是怎么突破释放，从而进入到这个大使命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那我就是发现我们人其实，在我们心里是有这样四个部分的。你有的部分你想要让你自己知道，别的人也知道，那个叫开放的部分。有的部分呢是自己未知，可是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问题，别人都知道，只有你是蒙在鼓里的。那还有的部分呢，就是左下角的，就是别人就是都不知道，那是你的小秘密，那可能是你的羞耻，可能是你的伤害。总之，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就是那其实还有的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的就右下角的部分哈，就是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就像在圣经里，摩西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当他在法老皇宫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日后要带以色列出埃及，对吧？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这样未知的这个部分。那在我们的实践的这个过程的里头呢，就尤其是这些个刚才我提到的 burnout 的，就是很受伤的这些人，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的下头，他就放大了，所以就开始就来服侍这些人。那当这些个人，他就在，就是其实就神的爱进来哈，就医治他，他跟神就建立直接的关系。当他建立了这个直接的关系，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底层的一个翻转，然后就跟神建立了那个，就跟神的关系就开始直接了，就不是有那个伤害或者是那东西给 block 住哈。所以就是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当这个红线哈，就是越往就是下拉，就是那个开放的区越大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人越健康，那你就才可以起来服侍。如果你还有很多的受伤，你脑子里头不可能想着去传福音给谁，去医治谁的，你自己还天天抱着自己在那受伤呢。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的确就发现，就帮助了有一批这样的人哈。那现在这些人，他有的就起来就做了童工，那有的人又去读神学院。我们是有一批这样的很活跃的哈。那就跟那个刚才徐牧师在讲的这个大使命的东西，他怎么就接上轨了哈？你就会发现哈，当你这个人就是你的个人需要医治，需要这个就是门徒倍增，就是从一个粉丝，从一个消费的一个信徒，你变成了一个门徒，就是变成一个门徒是可以去做大使命要我们做的事儿。那个就是你被医治了，你健康了在这个过程的里头，那我们除了给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也有做刚才徐牧师讲到的一个小教会必备的几个元素，是我们每天早上7天有敬拜。有祷告，有装备，就是这样。你除了有一个突变以后，还有一个持续的装备，所以是持续的成长的。所以当你持续成长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开小组，你就可以去做这个职堂的，就是做这个就进入到这里头了。所以刚才徐牧师讲的这两个 pathway，就是一个你先来的是在生命从一个消费的信徒变成了一个可以非主所用的一个门徒，然后当我们自己做了门徒，再复制自己，让别人也成为门徒的过程里头，那个职堂就是那个小组教会，就这样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这几年是见证了就是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就是而且它是在网络里头不受区域限制，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接下来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践，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更优化的方案。 可以给到大家，因为已经实践了几年了，所以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 Paula，非常感动。她是我们第一届的大姐姐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学员，他们都愿意不单只参与，他们都自愿的来做义务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她作为我们课程的义务总监，很努力的。然后你们如果愿意来参加的话呢，除了这个职堂的倍增训练以外，我们以后还有这个门徒倍增训练的时候啊，你们会见到他的，也会见到我的，我们会跟你见见面，面试一下，因为我们希望不单是找一些门徒出来，我们找的是可以诞生下一代门徒的人。好，现在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参加？刚才牧师都已经分享过了，Paula 也分享过了。不断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个海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到吗？就是全球学院是我们的一个训练的平台。感谢神基督登台，非常有幸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看到吗？好像没有分享到，是不是？还没有哦。那我先把这个Moodle 的那个，我们需要大家来注册的如果看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它等一等，等一等。我的网络有点慢呐，西西，你可不可以替我？发一下我们 Moodle 看到了好，好像现在看到了，对不对？是的，现在看到了，好，现在可以看到了，感谢主。好，那你看到右上角的就是一个QR code，可以你们扫一扫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网站里头。在我们的网站里头呢，你就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学生以后。有什么好处呢？除了你可以参加这个特别的医师培训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课程，大家都可以参加，都可以来不断的进修。所以这就是下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参加这个课程，看到吗？我也把这个对，谢谢西西，也已经把医师教育会训练这个全球学院的连接放到里头。如果等一下大家还有问题想要留下来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其他人有问题的，要怎么参与的，技术上的，我可以留下来和西西也可以帮帮我的忙，看看谁可以我们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今天呢来说，我们现在到这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给我们的以前的一些已经完成6个月培训，现在变成1年了嘛？你知道什么呢？我们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事情，特别就是这个同侪的课程培训，这个非常。是一个落实的操作培训计划。我们每一个月都会见面一次，因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不单是，是你自己成长，还有你有没有带门徒，你有没有建立属灵的群体，你有没有培养领袖，有没有启动新的教会或者小组吗？我们希望在这个同侪的小组里头，大家有不同的方向。特别是你专注上面你的利基，就是你的，还有我们就在这方面8到10个人左右一组，不会太多，但是每一个人都一个 accountability，彼此来操作，彼此来一起学习，1个月1次。所以，我亲爱的主持人们已经受过6个月训练的，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你可以联络我，特别是联络 Paula。 他现在是我们课程的总监，跟他报名，说你是已经完成了6个月的，前面的培训，但是你希望能够有多一点帮助，来参加的话呢，你可以再报名，我们给你一个 discount，因为你已经参加了6个月了，另外的就是整套的新一班，新一届的，第7届现在来开始参与的这个门徒倍增计划的人呢，以后我们会在8月、9月以后才开始新的小组的门徒训练，你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1年了，已经把它改进了。刚才陈晓东牧师所说的，以弗所书所说的，就是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我们要长进。所以我们受到大家的回应以后，现在有一些改善，希望大家也来参与，能够在这方面，我们不单是自己成长，还有扎扎实实的能够开启，我们希望能够这成为大家的祝福，好，好不好？所以我们的课程 cohort 里头，我们实施以下的门徒训练方法，就是我做你观察，我做你来协作，我做然后。你做，我协助你，然后你做，我观察，然后你来做，让别人观察你，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你就能够真正的把你想要服侍的那个路径。比方说，我们现在也看看大家的兴趣，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个企业家的一个 cohort 同才，还有其他的。可能亲子啊，或者是什么，你大家，我们到时候我们公布一下，大家可以参加啊，就看大家报名的情况还有兴趣。好，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伙伴的机构啊，3Q 领导力是徐牧师主导，然后基督登台全球学院陈晓东牧师，然后我们有影响力教练培训蔡牧师的 ICU coaching。还有刚才 Paula 姐妹的那个 PQ Passion Quotient 热情生命教练，如果你要想有影响力、领导力、热情，知道生命怎么转化，还有在这个神学里头有扎根的话，有一个能够实用神学的，你可以到我们基督登台全球学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你们合作的地方。成为一个主持人是有一个路径的。我们你已经参加了今天的说明会，我们会把今天的录影发给大家。如果你还有其他人想知道今天不能来，我们可以给你一个连接，你可以再看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我的一个同工把它做好那个后续的一些follow up 的 production。然后呢，就为期6个星期，现在的网上的启动的培训就是刚才我们说的6个星期的培训之后，如果大家要做这个门徒倍增的，可以报名参加成为主持人。然后我们也有 cohort 的学习这些这一切的细节呢，我们会在。我们的6个星期的培训里头也会再跟大家分享。好，现在来说，我请徐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以后呢，我希望能够分享陈晓东牧师的诗歌。好，现在请徐牧师，因为这个是陈晓东牧师特别为我们医师主持人来创作的一首歌曲，是非常难得的。
好，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
好，
祷
给
告，
徐牧
我
师
们就
时间。
用陈晓东牧师的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好吗？所以主耶稣，我们为这里参与的人感谢你，你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命定而且每一位都是你所立在你的国度里面呢，成为这一个的金砖的技师。他们是门徒的训练者，他们是你带使命的宣教士。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代代高抹他们恩膏他们，使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Man，好，希望能够成功的分享起来。
三位老师，我插一句好吗？就是如果要是想要报名，第七 期的，就
好。
是门徒造就的那个班的，那个细节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可以扫描，就是加我的微信哈，我把微信放，我的微信放到 chat room 里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连他那个，那个用微信联系我，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听陈牧师的。
好的，我现在
在创世以前，你在父的怀里，你的爱从永恒开始流动。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不是围墙，是生命的共荣。你倒空自己，将如破碎世界。道成肉身是一切的开始，你带我们出去，如同彩排生子，不是筑墙，是水流与潜入。这世界是我们的合唱，每一个角落。
条条大路的尽头。
天清晨在如那喧嚣世界，指着帐篷带着特使的徽章，去吧，开启下一个房间，让嫉妒的王权在裂缝中作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停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把停止录影，谢谢各位同工，也辛苦。